对不住，对不住，我们实在做得太少，做得很不够。刚才看的短片里面，你看到是一班中学生，或者几位中学生，一些青年人，少量的成年的弟兄姊妹的一些片段。实际上在我们这么大间教会里面，我们有几多人真的有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在社群里面去制造那些微小的行动。当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提我们，你就是要将你自己的生命，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每个人有神给你的恩赐，你就去运用它，去作成神美好的旨意，活出那份的爱良善在这个社群里面，作好这个见证。今天我们看的九至二十一节，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或者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拦了我们不去做，或者不去这样生活见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会帮我们去反思，社关应该怎样做，或者要做社关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很多很需要或者不可缺乏的。这段经文又对我们自己个人有些什么提醒？我们再一次祷告交托给主。主基督，我们承认我们做得少，甚至我们可能当中弟兄姊妹未必有过去实际的参与过，但是你不是要苛责我们，你却是愿意用你的道去洗净我们，用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的灵进入我们当中，给我们能够被你去活化，以致我们真是一个活祭可以献给你。求主引领我们以下下来听到的时间，愿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得入去，实行到出来。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我们先看第十六节，预备起，一起读。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苦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程度上的分别，有高有低，就是卑微。这种分高低是当时罗马看这封信的人，那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很明白的，因为他们日日就是面对着这些事。在上文十二章的三节提过的，有人就是这样去自视过高，在新汉语译本里面译得好，将那个意思译了出来，不要对自己评价过高，超过所应有的评价，都要中肯的评价自己。这个评价是什么来的？原来是跟我们刚才读的十六节有两个字是相同的字根来的，同心和心高气傲。讲紧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东西是去想紧、去衡量紧、去帮人打分、去评价。第一次见人，你会怎样去决定你跟那人怎样相处？他怎样说话啦？做些什么事啦？什么背景啦？穿些什么衫啦？做些什么工作啦？现在可能还要留意对方是什么立场，然后你才决定怎样跟他相处。谈多几句，你就会不断在心里面跟他打分，跟他评价，去分出高下。罗马的信徒正正就是面对这种不断评价打分的社会。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罗马的贵族阶层，当他们望见一班低下阶层或低过他们的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自然浮现了一条线，你们所有人都在这条线底下，都是不值得我尊重，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用的一班人。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的思维，贵族有一条线，自由人有一条线，奴隶有一条线，一层一层一层，还会分奴隶都要分哪个主人，你的主人是一个商人，我的主人是元老院的元老，你比我低，大家彼此在这里评价对方。甚至有些最低级的叫做化外人 Barbarians， 圣经里面化外人，其实他们不是野蛮人，是罗马希腊地区以外的外族。 人人心里面就拎住这一条线，这种的心思去量度别人，再决定怎样跟那个人相处。教会的基督徒就是来自不同的阶级，有奴隶，有自由的公民，有富有的人，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一些化外人。保罗说，你们不要好像这个社会教给你的思维，周围所讲的一套价值观，你要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社关不单只是做帮助别人的事，更加去展现这一种基督的救赎，是包括更新我们这一方面的思维，更新我们的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社关的起点应该是在我们家里面这种文化的转换，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相处，或者和别人的相处，就要做到苦咒卑微的人。苦咒这个字呢，就好像有一点屈咒这样的误解，书尊降贵，其实原文没有这样的意思。他只是说你愿意与卑微的人同 level， 平起平坐，跟他们一起活动，相聚共处。刚才你看到片子，那些的年轻人去哪里？垃圾站，在街外倒垃圾清道夫工作的地方，基层的家庭，这样去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同喜同悲。有这样的文化的价值观在哪里来的？就是耶稣自己的榜样来的嘛。耶稣降世为人，他没有大锣大鼓话，一出世就说自己，周围同人讲他住神的儿子，有少量人知，有天使讲，但他没有拿着这个招牌周围去招摇。他是平平实实地跟他身边的人平起平坐，同乐同悲。我们同别人，同社群的人，都要有这种与卑微人为伍的态度。而这样做是要摆下你心里面那条线，度别人的线，取而代之的，你用什么去换什么，一套什么的价值观？手足之情，讲到家里面兄弟那种紧密的关系，在神的家里面其实要有这种文化体验，有这种做法，大家彼此敬重，不分高低，这种是文化的更新。当我们做社关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群体要展现这种文化。神的救赎更新了我们的心意，以致我们摆低社会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不再分高低。等着今天社会未必真的以地位尊荣去分高低的，大众仍然是分门别类。可能我们都不知不觉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群体就是在做这件事，很多东西逼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去评价人家，你是这样想事的，你是这一边的，你这样说是你这样颜色的。但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这样去做的呢？爱能够更新我们的文化，起码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群体做先，我们做回那种彼此相爱，没有分高低，互相敬重，而不是互相贬斥排挤，我们活回这种见证，我们的社关才有力的。当然同人同喜同悲在这个世代不算是很难的事，特别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一起面对共同的困难，同情共感，不用有同一信仰都会做的。刚才我们片里面说有送一些祝福包物资，其实你知道有更多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在做的，自发地做。有些区他们自己就做，有一个大厦自己就做，隔离邻舍左右互相帮忙，知道有个独居长者隔离那个人就可能帮他买送，有人确诊互相照顾，不一定是信徒才做的。 所以关爱别人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如果这样推翻上去看十三节，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提这一句说话呢？我们一起读十三节，预备起，要分担圣徒的穷乏，热衷于款待客人。不用基督徒都会做，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呢？对于当时罗马居民来说，帮补缺乏的人呢，跟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少少不同的。在他们刚才那种分高低那种荣辱的文化，即是争取荣誉、争取高地位、争取被人尊敬那种的文化当中，他们还有一套制度叫赞助人制度。什么来的呢？就是他们当去分享自己的资源，施予恩惠给别人的时候，他们都做的，都会行善的。但是他们在这个罗马人的制度里面，这种善意的行动是有条件的，是期待对方会回报的。被赞助的人就要偿还这个赞助人的恩惠，于是越穷乏的人、越有需要的人就会跌入一个亏欠的状态，甚至在那种社会制度里面就会变成被剥削的一班人，常常要帮这些赞助人做事。基督徒的群体彼此帮忙，不是说施恩惠赞助。保罗说分担，分担有一种又是平起平坐的语气的，原本的文字是团契这个字，分享这个字。你会不会分享你旁边的人同你一起同为基督徒的人的穷乏呢？留意保罗在这里将那种接受帮助的优先权给了信徒神家里的人先。意思很明显，如果明明已经神放在你身边的这个基督徒的需要你都当看不到，明明应该同你如同手足的弟兄姊妹的困境你视而不见，而你走出去外面做很多事，可能都是另一种的反常。分担是承载对方同为主门徒他们的缺乏和困难。而下半节所说款待客人，这个客人就不是我们所想的请客吃饭款待他、欢迎来宾，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说是一种异乡来的基督徒，他们都有缺乏。是什么缺乏呢？当时有些人就会过即去第二个城市，主要基督徒之间这种来往就是包括教会之间送信，不同城市新约的书信常常都有带信的人，亦都有些是巡回报道的宣教士，他们去到某个城市去报道，亦都有受住逼迫而逃难的基督徒，即是那个地方受到逼迫他就走去另一个城镇。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保罗说你要去款待他们。款待什么？是接他们去你家，因为他们缺乏住，仍然是在说那种穷乏缺乏的状态。那我可以去旅店住，即是现在我们疫情回来香港的人都要去订酒店，都挺缺乏的，因为要排队，但是总有地方住的。在那个年代，在罗马的城镇里面，一些的旅店呢往往都跟妓仔挂上关系的，所以基督徒是不愿意住入那些地方，因为品流复杂，他们也很缺乏盘村，以致他们去到新的地方，弟兄姊妹要接待这些异乡来的人，还要热衷这样做，意思是主动去找机会，一知道有了就去做，就努力去尝试去帮助，不求回报，不计私恩，不是赞助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不明白的，这帮人在做什么，但这个就是那种文化更新之后的展现，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就有这种的见证出来。的确2000年来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偶有进步的，在我们香港邻里之间刚才说了疫情里面看到很多美善的事不是基督徒做的，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很高尚，一杯凉水不再是基督徒的专利。这样看的话反而要问， 这种助人接待的服侍有没有在我们自自然信徒关系之间、团友之间出现呢？你想想这两年半疫情，你的小组和团契有没有为着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就去实在的帮助他们，去关心他们？教会会做一些，但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有一些神放在你身边，在你身边有需要的圣徒，说你我不喜欢他，你不要拿条线来度他。如果他有需要的，你是不是会帮他？不要忘记神家里人，以致你的社关先是做得实在、走得远，是真实的见证。不要忘记分担缺乏，主动接济神的子民，找机会帮，就在你身边那一个，不用走得很远。你平常有这种操练，你就会在这个社群走得更远，服侍得更多人。刚才我没有读到这一节，一开头那一节，现在我们在这里处理，我请你一起读，预备起。爱不可虚伪，恶要深护同存，善要紧贴不离。是啊，你不要扮嘢啊！哎呀，今天牧师啊闹人啊，要社关啊，要爱别人啊，得，一阵间列出嚟嗰啲家事，有啲咩报名我报。好，但系唔好扮嘢，唔需要扮嘢，因为基督徒嘅爱心所实际展现嘅系要一个行得远、持久、源源不绝，有一种嘅唔系你嘅爱，系神嘅爱啊！但系系咪真系每一个人都爱得落咧？是不是时刻都能够拎出这种爱心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会扮嘢虚假是可能我们的需要来的，被要求，但我们又做不出，扮下嘢咯。但经文继续提不要虚伪，不需要这样做。而且这种的爱不是一种感情用事，是能够分辨有底线的。所以在第九节打后那些的命令有实践，就是显示出这种底线。你看到我间着一个线在这里，恶要深恶痛绝。这里讲的道德意义上的恶事、坏事，不单止你不去做这些坏事，你还要对这种恶疾恶如仇。那对了，你知道我们、这十多年都是很喜欢复仇的嘛，是吧？复仇的电影是很卖座的，总不知道就是坏人就打到他飞起，那就最好了。还有很多的电影情节你会看过的，自己被最好的朋友出卖，结果在最低沉的时候、努力处心怎样再东山再起，击败对方拿回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孩子被绑架撕票、电影桥段、执法机关缉捕不力，父亲主角悲痛莫名，于是私底下追查匪徒，追到他们天涯海角逐一杀灭，大快人心，很卖座的这些电影。为什么？因为这些反映出我们不少人的人生，就是好像就是有些生活上遇到的恶事、辱骂、恶待，甚至迫害，你不喜欢自己束手无策的感觉，你不喜欢无能为力，你渴望有一天能够讨回公道。我就想起呢、一件十多年前的事。有一次我需要将家一个旧家私是去弃置，你知道就不可以就丢出家的垃圾房的嘛。我就借了个车仔，就将我的家私就摆上个车仔上，平时不是搬去都是鸡手鸭脚的。我推去那个的、货粒，货粒是要等的，等了还要因为自己一个搬又要怎样摄住它，又压了一些，即压住个门才可以推到那架东西入去个粒里面，然后搭粒落楼下推出去一个垃圾收集站到弃置。当我架lift落到去地面的时候，一打开lift门，就有个人怒目而视，就不断用粗口闹我：，哇！你点解咁样霸住个lift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嗱，四字、三字、两字，乜都出晒啦，系咁闹，系咁闹。哇！我听到嗰啲侮辱嘅字眼，真系咧，心里边有一种无名嘅火，被虐待，被辱骂。 我觉得我那一刻呢，简直呢，我即将要讲出人生都不讲的粗口了。面对这种逼到埋来的压迫，不舒服，很想还击，人之常情。但你读完保罗的说话十四节，预备起，要祝福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祝福而不可助咒。哇，那个落差很大啊，不要扭回头，还要祝福那些恶人。当然这是出自耶稣基督爱仇敌的教导，那种的实践就是你要去祝福，口头上你是去祝他得到神的福气。面对别人对你的不友善，今天未必立刻遭遇到逼迫，我们要祝福这些人。我还查过原文，不是一次，是惯性地做，惯性地祝福那些迫害你的人，不可以惯性地助咒人。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 要忏悔了，要求神赦免了。这个道理我们不会不明白的，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要以祝福回报迫害我们的人，但是难啊。正因为这么难，经文不是在十七至二十一节继续详细去讲解。十七节讲什么？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人家有恶加诸在你身上，你不要用恶去报在他身上。这个经文明确地告诫我们，报复不是一个选项。小强特意踩我一脚，我 不要特意踩回一脚 OK， 他平时都是 OK 的一个人，但是平这个人是黑黑霸霸的，好像我们看哆啦 A 梦叮当，我们这个年这里的人纪安伴虎，日日都黑黑霸霸，整得我这么惨，大雄怎样？当然借些法宝来整鬼他啦，是吧？报复。你读清楚这里，不要以我报恶，中间夹着四个黑色的字，你读出来，对任何人，即是不理是谁，不理那个人伤害你有多深，没有写下条件，如果对方有少少悔意，你就即是不要以我报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不是神给我们的选项，而是祝福。那是不是要赞成他这样做啊？做那些坏事啊？默许他啊？当然不是啦，你记得他条底线的，恶要深恶痛绝嘛。同时你见到这条线还有一句的，善要怎样啊？紧贴不离。那种善的实现就是你要去祝福不可助咒咯。这种超越二千年前公认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社会标准，同等的量刑，超越了这种的刑，即是对等的对待，还要祝福以一种近乎多余的行善对那个排挤你、辱骂你、迫害你、令你饱受委屈的人，我们的心好难明白。因为事实上我们人生里面不多不少都有这些受委屈的时刻，受伤害的时刻，那个人真的做了坏事恶事，他伤害了我。圣经给我们的安慰，不同篇章都讲上帝会负责的。上一季我们读使徒信经，神的公义是会实现的，而且罗马书十三章跟着就讲到，上帝会向那些有权柄想善罚恶的官府问责。但是在十二章是讲人与人之间个人的层面，他不是叫我们任由恶人恶事出现，但我们只是觉得上帝很慢，我们想自己出手，结果跌落以恶报恶的陷阱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自己平时在网上或者你观察留言区的状态，你大约知道什么叫以恶报恶的循环。你试下留一句某个 comment， 一个回应，有人就可能不满意你的回应，就回应你的回应，那你又回应他的回应，那还要越来越语气越来越激烈，就骂战，那就引来很多吃花生的人在围观了，无止境的循环。 现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争战，种族的冲突，你杀我，我杀你，你都不知道谁是对是错。在百多年前清朝末期义和团作乱的时候，在河北保定区有一个牧师，就一家被义和团捉实了，绑着那个牧师在教堂门外的树上面。牧师的太太师母和他十岁的仔就一人揽着牧师一边的脚就在痛哭，也都推开那些来、想对付那个牧师的、义和团的人。其中一个义和团的兵头就一大喝，你们帮我拉开他，就真有些暴徒就将、师母和那个孩子拉开，然后那个兵头就杀了牧师。牧师的仔看在眼内，很伤心很愤怒，他什么都做不到，他认得这个人，他记住这个人，这个人眼角有一粒很大的墨的。辗转时间过了很久了，去到民国初年，也都是军阀互相作战的时候，这个牧师仔辗转成为一个医院里面的医生。有一天有个人被抬了进医院打仗，是一个军人来的，他一看你都知道大粒墨。个医生说他心里面即刻有一种无名的火，这么多年抑压了那种仇恨，那种杀父的仇，那种屈结，那种不满，那种不安涌晒出来。他望望台前的手术刀，戒多两刀，望望手术台上面的麻醉液，落多几滴，我就可以手刃仇人，我就可以手刃仇人。他很挣扎，他看着他，他很多的愤怒出来，兵荒马乱，当他这样做没人会查到的。圣经怎么教我们？你帮我读吧。亲爱的啊，你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给主的震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为自己伸冤，是圣经对我们明确的教导。更好的翻译是不可为自己复仇，是有行动的，实践了出来一些严重的动作。保罗加上亲爱的啊，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的要大家听清楚，拉住所有的信徒怎都要实行这个的劝勉。那是不是说要放软手脚任人鱼肉？不是，圣经是要我们兜过以恶报恶这个选项，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恶待和迫害。前面说祝福，不理个祝福行动是否有果效，当我们采取以恶报恶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让恶继续充塞我们里面。那神是不是不理啊？不是，你要让路才行，神会做事的，你要 keep way， 可以是今天，可以是明天，可以在神的时间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停停想想，这几年我们做少了很多关心邻舍的工作，我们自己个人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塞住了很多东西，塞住了很多 不明白的感受，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有些冤屈，塞住了对公义不公义的处境那种的挣扎，塞住了恶人的恶不断在你脑海里面重演又重演，塞住个心。如果你这样看，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特意在不要以恶报恶下边。你读第二句，他说众人认为美好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些是社群不信耶稣人都会认为的好事，帮人的事，你的心能不能够去 留心去做，不能够是因为我们被恶充塞住。他提我们，不如你想想这样做，倒不如这样，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哇，好咯，即是烧他头。这里是讲爱仇敌的行动，祝福他不得止，你要帮他，在你能力之内你尽力帮他，可能的话尽你的所能去达成这个栽种和平，一个和睦的行动。如果那个坏人叫我们帮他做坏事呢，帮手逼迫另一个基督徒呢，帮不帮啊？当然不帮啦，你记得一条底线的，恶要深恶痛绝，但善要紧贴不离。这个个别针对你的人，经文是单数来的，不是说你常常想到公众面对的 一大班敌人，可能是你自己的处境里面那一个令你好不好过的人，你会不会看到他的缺乏，他生活上的需要。刚才我不是说我推车仔的事件，当我出了lift，我都勉强忍耐到不出恶言，感谢主。我望到他身后那只门，个太平门出面就泊住一架货车，大概这个是那个货车司机。他这么心急是因为他入了那个屋邨计时的，扣钱的，生计来的。当我看到他的缺乏的时候，我不敢骂下去了，心里面。弟兄姊妹，不只看到这些缺乏，你还可以去帮。那你说，哎，帮到他烧烧他的头嘛。其实这里是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当中有个典故的。箴言是收集不同近东地区的智慧之言，其中这一句呢应该是出自埃及的地方。在埃及有一种的悔改的礼仪，诚心悔过的人呢，他就会呢去到那个他得罪的人面前跪低，头上托住一盆炭火，以行动表明他悔改，人人都见到。就好像我们、即中国古代、即会背负着一些藤枝条、负荆请罪，这样承认自己做错了，悔改了。原来一个善行的极致，不以我报我的极致，就是让一个仇敌能够与基督相遇，导致他能够为罪悔改。保罗很明白的，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人，逼迫耶稣的人，耶稣说你为何逼害我，但耶稣光照他，他盲了。跟着他盲的时候，谁照顾他啊？巴拿巴，让他有得吃，有地方住，跟他讲基督的福音。巴拿巴知道这个人是迫害教会的，但他帮助他的仇敌，将炭火放在他头上，保罗悔改过来。刚才讲过的医生遇上杀父仇人，就在他怒火中烧的时候，他放下他手上的要拎起的手术刀，他转身去他自己工作的位置跪低，他祈祷，他说神啊，你帮我，我不得了。我想起他我就很生气，想起我爸爸怎样惨死，就在他祈祷的时候，神让他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杀害他的人祷告求父赦免那些的经文。神让他想起若果自己报仇，以恶报恶，他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复仇是世界的人的选项。他明白过来之后，他重新振作，他转身出回去手术间，就动刀好好地帮这个的杀父仇人做手术。十几天之后，这个杀父仇人、这个军人好转了。医生巡访的时候，他去问他，医生问他，你认不认得我？啊，认得认得，你多谢医生你大恩大德救了我，如果不是你，我都没执回这条命。他说你不要多谢我，其实我是你所杀的人的儿子，当年你就是在河北保定这个教堂门外杀死我爸爸，那 那人一听到很紧张，他就立刻跪落床边，跪在这个医生面前，你原谅我吧。这个医生说，我原谅你是因为耶稣帮我，我原本是想着对付你。这个军人问，你所说的耶稣是谁？我想认识他。弟兄姊妹，社关的极致是什么？能够让你不被恶所胜，而是有善行、美善的行动去胜过恶，甚至让一个恶人变成悔改的人。炭火堆在头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炭火所堆砌的图画是不是献上活祭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心点，是不是有没有被人塞实了，有没有被别人的恶塞实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被恶塞实。你可以成为改变那个，令人改变那个， Be the change。 你可以落力的，是的，很难做，凭着神的恩典努力去尝试以善胜恶。基督徒群体最大的生活见证是爱心，这种爱能够更新文化，由我们自己这个圈子开始，由我们这个群体开始，互敬互重去做好这个见证，我们去对外去关怀，同时不要忘记身边就有缺乏的人。当我们的心被恶所塞实的时候，将来或者有更大的恶你所经历的时候，求主帮你。我们做不到，但是主的恩典够用，祂给你的恩赐够用，你的群体彼此帮助，一起配合完成神给你以善胜恶的美好旨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愿你引领我们，我们做得不够，我们没有能力，但你的爱能够燃点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这一份以善胜恶，常常留意别人需要，无论家内家外的人的需要的生命，好好见证你。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